欢迎收听教育路上，我是五。原本还在乡下，但是，我的乡下就是我岳父岳母家。我们家到我岳父岳母家大概40分钟到1小时的路程。然后经理就说：“你礼拜六不是要录 podcast 吗？”他就叫我先回家。他明天早上我岳母岳父岳母再载他回来，所以我今天就先回来，刚先陪小孩子睡完觉，等他们睡着了，我就开车回家里了。所以就来录 podcast 来跟大家聊聊这一周发生的事情。这一周发生其实比较重要的我生活上的事情，就在4月3号那一天。那天其实我跟经理人去做一个体检，到体检现场以后，我们发现我们是不是太年轻，太早来做体检？因为现场来做体检大概五六十岁或60岁以上，就年纪比较偏大的才会去做体检。但我觉得当有钱的时候，就是有一点钱的时候，又有点能力的时候，因为体检其实蛮多，我觉得是有一笔不小花费。像我体检这次花费就是一个人就是38000，但经理人没有用无痛大肠镜，他费用就比较便宜，好像2万多块那里。那我今天做体检，一做体检开始的时候，那天大家应该知道，就是礼拜三那天发生的事情就是大地震。大地震当下，我觉得我应该算是比较特别的了，因为对我来讲说，地震就只会出现两个状况，一个就是没事，一个就是死翘翘。所以我知道最坏打算就是没事跟死翘翘的时候，我其实就很淡定在那，因为我看到一堆摇在那很害怕。但是因为我内心知道，在地震的时候，今年是非常害怕，因为他是很害怕地震的，所以在摇的当下，我一开始摇一下的时候，我没有特别去想，可是后来摇到晃动到很大的时候，我就立刻站起来去找经理人了。那时候在我的诊间跟他诊间隔了好几个诊间，因为我们那时候检查的时候是一个一个去检查的，就是一个诊间会检查一个部分，一个诊间会检查一部分，所以那时候我离开他大概有3、4个诊间吧。我那时候想说啊，大地震会很害怕，我就立刻去找他，我就站起来去找他。我来回走，第一次走过去的时候，我没看到他，我走他的诊间，再回来我的诊间，因为我想说他会不会在其他地方，我就来回找。之后在第二次再走过去的时候，我看他蹲在地下，然后有另外一个人保护着他。然后后来地震停下来之后，我看到他没事，我就安心了。然后我就走回我诊间，就发现很好笑的事情。而且我那时候在走，当下就有人大喊：“那个先生，那个先生，请蹲下来，请蹲下来！”就我都不理他，他喊了我非常多，因为我当下只想着我要快点找到经理了。就后来我回到我诊间的时候，我就看到3个女生抱在一起，然后抱着一张椅子，然后蹲着，然后我就很淡定的看着他们，他们很淡定，他们很紧张的看着我，我们就这样对望了5到10秒吧。后来他们才发现，原来地震已经停了，才站起来。后来经理就说，他们那个诊间人都说，你真的嫁对老公了，我老公地震都没上来找我诶。但是讲实在话，是因为我们那时候同在4楼，我们健检在4楼。但是后来经理人跟我讲一件事，他说如果下次再发生一样的状况，你不用来找我，因为我会跟着人家从安全地方跑回去。因为很多情况真的发生事情，你再跑回去找他，其实是很危险。当下其实我也没想那么多，因为我们在同一个楼层，我想立刻去找到他而已。但经理人讲的其实也是对的。然后那天体检这样结束了，但那天体检我有用无痛大肠镜，那时候想说是一件很恐怖的事情，但是那天检查完以后真的没有什么感觉。我以为被人家从后面进来就这么结束了。殊不知，有一个叫做射护线检查的，也是从后面进去。因为我单看字面的意思，射护线检查可能在前面看看啊，看有没有什么异常状况，或者照个光之类就会结束了。殊不知，射护线检查的时候，我那时候进去的时候，他说你跟这个图案上做一样的姿势就好。我想说他是不是误会错了？他是不是要检查错东西了？因为那个就要趴在床上，类似有点双脚抱膝，屁股对着他的那个状况。我说，诶，我趴上去之后，我说，诶，医生，不好意思，这是射物线检查。他说，对啊。我说，射物线检查怎么跟我想象不一样？他说，因为如果从前面照光进去照，其实会先经过很多器官，照的不清楚，所以从后面用一根棒子插进去检查会比较清楚。我当时就想，原本以为会这样没有感觉的状况，就原本的大肠镜检查这样没有感觉状况结束，殊不知原来还有一次要在我清醒的情况下被人家从后面捅进去，当下感觉就是怪，然后就有一个东西在里面，反正就是这样子。好了，这我要跟大家分享。好，题外话，这是我们讲讲了，我们接下来聊聊交易上的事情吧。 其实啊，我现在开始做股票之后，其实慢慢的越做越了解越多了。像我最近开始就是在研究那个财报，我这边财报其实就现在目前还在比较基础的阶段。因为很多人你会常常看到有人是在讲预估营收这件事情，但预估营收有季报、月报、年报这些东西。像每一季都会有，像国外的季报，每次一开出来，只要超乎预期之后，哇，那股票就喷得很离谱。所以我真的想到我这件事情说，既然我在台湾有买股票，那我是不是应该去了解他们的月报呢？因为其实月报看出来以后，你大概知道月报加出来以后，季报就大概知道会不会超过它的预估营收。我在想完这件事情，我就去做一个检查，去做一个动作。其实我们台湾很棒的地方就是这些报表公布得非常清楚。所以我们可以看第一个月、第二个月之后，你就知道季报的时候，你就知道第三个月出来的时候，你就可以大概知道这个第三个月出来的时候会不会超乎营收。所以你在之前，你就可以把一个月跟二月的营收先加减起来，就知道三月营收如果超过多少以后，它就会超乎预期了。然后我现在就开始做这工作，这次做完，然后如果真的做得不错以后，我再分享给大家。其实我觉得每个交易很好玩的事情，就是你做下来之后会发现更多不同的事情。好啦，这是我真的想分享给大家，我等下用一用，我也要早点休息了。希望这次分享对大家有帮助。今天聊到这里哦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